我们知道这个感觉也是整个耶路撒冷的经历。现在整个神的见证、神的同在和圣灵的权柄好像被带到一个情形，这些神的百姓好像在坑里面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个，我们才会能够清楚。那么讲到坑，也自然讲到黑暗。那么耶利米可以说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来给我们第三章。但是等到从第四十节开始又讲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这有他的讲究，那个我们当然也包括耶利米在里面。那么等到四十八节以后呢，又回到我。在十八节以前很清楚让我们知道耶利米好像进到一个黑夜，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里面。他曾经用诗的感觉说，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我们说过那个幽暗乃是阴间的幽暗，乃是因为人和生命隔绝了那个结果。我们曾经说过，在主耶稣说到将来有一天有一些人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的时候，那个黑暗乃是有一个背景的，特别指着等到君王出巡的时候，他到什么地方光就带到什么地方，因为他君王出巡的时候那个所有的灯火就在他的周围，那么所有在这个灯火不能射照射到的地方，那就是主耶稣所说到的黑暗。我们的主就是万王之王，就是万主之主。等到羔羊婚宴的时候，在我们主的周围通通是充满了光，是非常辉煌的光景。但什么时候我们和生命隔绝，我们什么时候和主的交通隔绝呢？那这个时候的光景呢，就是在黑暗里面的光景。那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们犯了罪了，失败了，一点不觉得和主失去同在的那个痛苦。有的时候我们心硬一点，良心硬一点，我们就过去，我们觉得今天没有主的同在也能生活。但到了有一天，特别一千年的时候，神要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所不在乎的，我们以为说一天没有主的同在，两天没有主的同在不在乎的，到了那一天在黑暗里面我们就在乎了。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不在神的同在，在神的同在之外有何等的难以忍受。所以弟兄姊妹，耶利米就是用这样的一幅情形来说出他自己不止在坑中，而且好像被带到黑暗里面。那因着与主失去交通，因着神的见证荒凉的缘故，现在的光景就是不止叫你觉得枯干。我们知道那里的坑啊，特别指着没有水的坑来说的，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一种枯干的情形，而且没有光的。什么时候教会光景荒凉失败的时候，那就是耶利米在这里所形容的。但那个黑暗我们只要按到一个地步，到了第十八节他能够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现在他完全放弃，从他人的智慧，从他的观察，从他的尝试，他看看自己，看看整个神的见证，他完全放弃，他觉得是没有希望。所以这个黑夜是深到一个地步，是几乎是完全看不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还可以看见一点点，还有一点点的光，那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要说一点的光也没有，一点的盼望也没有。今天神的儿女如果在地上能够相爱，这几乎没有希望的。今天如果神要再次把我们带回从前那个荣耀的光景，与神面对面的光景，有的人说没有可能，没有希望。那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十八节，第三章十八节这里说的，我的力量衰败，在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但是我再说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指着教会在地上没有指望说的。许多时候你看见一棵芥菜种仍旧可以长成一棵大树，仍旧有影响力。但是呢，这里是告诉我们说，一个懂得神心肠的人，他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指望，不只指着耶利米，也是指着整个耶路撒冷的见证说的。那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指着神整个神教会的情形说的。 那么但是感谢主啊，等到他最深处觉得要放弃的时候，他不知不觉他的心还是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不知不觉他就摆上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绝望的时候不是我们批评的时候，绝望的时候应该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所以他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和窘迫。耶利米非常的痛苦，我心里想念这些，就在我里面有门。这些光景啊，一直印在他的深处，挥也挥不掉。所以我们说，在原文里面是我心常常想念这些，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你要挥也挥不掉的，因为那个失败的光景啊，太深太深了，太深太深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挥也挥不掉，结果他就说我在我里面烦闷。但是到了第二十一节，立刻有一个很大的转弯，那个转弯就是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就在这个时候啊，忽然叫他想起一件事，不是他自己的光景，也不是神百姓的光景。那这个是什么事呢？就是下面所说的神的慈爱和怜悯。我们已经说过，这个慈爱乃是在旧约里面一共用了250次，特别是说到神守约立约的爱。用今天比较土一点的话来说，这个爱乃是海誓山盟的爱。海会枯，石会烂，但神向着我们的爱永远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记得神说，我是以永远的爱来爱你。照着我们的光景已经没有希望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神的爱怎么办？是不是神就把这些人完全放弃了？如果神是立约的神，地上今天人能废约，神不能废约。那个约不管我们的光景如何，不能废约。我们知道最近在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是不是有一个人就流亡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就声明说，那虽然他今天失去了权柄，虽然他今天荒凉了，但是他从前仍旧是我们的朋友，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朋友来对待他。那这就证明说有人遵守约的。但是我们这国际很呢，跟国际许多的事不能用圣经的角度来看，有的时候人守约就守了，有的人不守约那是另外一个情形。但是问题在这里，等到神的儿女们今天荒凉了，失败了，不光是失去了属灵的权柄，那光景荒凉到一个光景的时候，神是不是就放弃了呢？没有，不错，神曾经把他的荣耀收回去，这个一点都没有错。现在神不再成为天地的主，成为天上的神，但这个并不表示神就不是神了。不过现在是神在天上来做神，现在你既然不愿意直接受他管辖，但是暗中他仍旧照顾我们，暗中仍旧看顾我们，暗中仍旧用费尽的心力希望能够得着我们，所以神没有放弃。那因着这个思想，弟兄姊妹，耶利米他里面就转了。那这个就是所有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就是可以说是整个耶利米哀歌最高峰的地方。因着他把自己带到主面前，主给他好像他里面就亮了，诚心出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他里面就有了指望了。那个指望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所讲的。所以22、23、24这三节可以说是耶利米最高的这三节。那么这个刚好是第八段，我们说过每三节是一段，如果你注意的话刚好是第八段。那八在圣经里面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是复活，在前面特别七段特别给我们看这些旧照里面的光景，在我们里面的情形。但是到了第八段开始的时候，你看见太阳果然从慢慢天发白了，太阳果然慢慢的就升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不知消灭。让我们记得这里的我们呢，可以说是例外，因为在这一段他都是说我，没有说我们，乃是从40节到48节才是说到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代名词上的转换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夫妇啊一起带一个孩子慢慢长大，如果呢这个孩子啊 如果这个孩子啊很成才，那么这个做父亲，做丈夫对妻子怎么说呢？他常常说是我们的孩子，或者呢是我的孩子。但如果这个孩子很不成才，或者说这个孩子很不争气，爽了什么话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个做丈夫的常常怎么说？你看你的孩子。所以弟兄姊妹，就在当你在那里说我们的孩子，或者说你的孩子的时候，这就代表一种的心态。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了，为什么耶利米哀歌用我，特别用个人，用我？因为我们晓得，当我们讲到神的教会的光景，讲到神儿女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很容易把的指头指着这是一般人的情形，这不是我们的情形，所以你很容易有第三者的感觉，没有非常个人的感觉，没有的。但是耶利米是给我们看见，如果今天神今天要带领我们的话，神要帮助我们，让如果真的像耶利米一样的话，你我会发现耶利米的情，耶利米神儿女的情形，不光是我们，就是我的情形，非常个人。这样呢，你就不能够把这一个光景解释代表着某一个团体的情形，或者另外一个团体的情形。你我只能说，你我要说，这是我。整个神儿女的荒凉就是我的荒凉，整个神儿女所经过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的感觉。那特别是讲到荒凉失败的时候，他要说我。但是弟兄姊妹，等到一有好处，一有荣耀，一有盼望的时候，他立刻情不自禁地从里面就说出我们，冲出我们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晓得今天所有的痛苦，人都盼人所有的痛苦，大家懂得患同患难。但是一个人自私不自私，你看见这个人能不能和人同能不能和人动因为人很容易共患难，但是人能不能同安乐？一个显出一个真的人来，不是在患难里面你来看见他的。一个真的认识一个人，我们如果真的要认识一个人，你要看他能不能和人同安乐。你能同安乐，就能看出这个人到底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说你看这是他们的难处。等到教会享荣耀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说到我们的荣耀。但是在这里不是，你看见耶利米他这位先知实在是被诅咒到一个地步，他觉得神儿女中间的难处就是他的难处。但等到讲到盼望的时候，他讲到盼望的时候，他没有说我不知消灭，他立刻冲出去说我们不知消灭。所以这里呢有盼望，他就想到是为着整个神儿女的。所以我盼望主怜悯我们，一定要拯救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包括什么人来说的。什么时候我们知道耶利米在这里说到我们是指着所有神的百姓说的，但是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不是指着我们所认为能够交通，我们所认为交得通的，或者我们在看法上一样的？我们从这里就可以学一个非常宝贵的教训。耶利米让我们看见这里的我们乃是指着所有神儿女说的。等到荒凉失败的时候，他说是我，他没有说是他们。等到享荣耀的时候，他要说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虽然300个人他得胜了，那次得胜以后，你看见基甸做了一件什么事啊？神呼召他，分别他，只剩下300人为神征战，结果这些人就是代表得胜者，他们的得胜就算全体的得胜。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既然这个仗是我们打的，那最后的战利品应该是我们单独来获得的，对不对？结果你看见你读这个基甸的故事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去告诉别人，告诉以法莲，告诉那些本来没有参战的那些人，告诉他们，叫他们一同来追赶那些仇敌，最后呢他们就得出许许多多的好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虽然是基甸这一班人得胜的，但是乃是所有神的百姓要通通得到好处的。 因为只要想到好处，不是我们这一部分人，乃是指着我们指着整个神的百姓来说。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明白，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得胜者的时候，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不错，有一般少数的人，他们站在神的旨意的根基上，他们没有妥协，结果他们的得胜神就认为全体的得胜，所以他们活着不是为着他们活着告诉别人你看我们多么得胜，不是，他们的得胜是告诉别人说我们现在活着是为着整个神的儿女而活着，所以所有的好处他们都应该享受。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我们就没有办法把神的恩典扣住光在所谓我们中间来流行，不能的。因为如果今天神给我们有好处，神给我们有丰富，你不能只想着和我们在一起聚会的弟兄姊妹，你要想起那些反对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要想起那些误会我们的弟兄姊妹，或者不认识我们的不和我们在一起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些好处都是给他们的，不是光给我们的。所以你看见了许多时候，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好好蒙主拯救的话，主不能给我们祝福，不能给我们丰富，因为一给丰富一给祝福，你我就把它封起来了，就把它变成一个东西，只有我们变成看守神真理，我们变成看守神祝福的弟兄姊妹，这样只有分裂神的儿女，这个就不是这里耶利米的感觉。所以我们光看他从我变成我们，我们就能明白神如何在耶利米身上做。如果不是神扩充耶利米的度量，那弟兄姊妹，耶利米一定会痛恨的、啊。痛恨什么呢？这些人是明明把他放在坑里面的，是这些人把他放在坑里面的，而这些人把耶利米当作什么？当作通敌的。因为耶利米劝他们说：“你们要伏在神的手下，那是不得了。”那意思就是说，你们就伏在这个巴比伦王的手下，那这个不是等于卖国是什么？所以那些正统的犹太人根本就把他当作假先知的，说这样的人根本不能容忍。所以等到有一天，如果说整个城真的荒凉了，真的烧毁了，那耶利米应该说，这个根本是你们自己作孽的，你们结果自己落在神的手里面，现在是完全照着我当初所说的，因为你们当初逼迫我，你们当初压迫我，把我放在坑里，把我软禁了，那现在看你们自食其果，现在时候到了，你们怎样怎样怎样，他没有，他说是我。所以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弟兄姊妹，明明是以色列人力量衰败，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指望，他说什么？他说我在耶和华那里没有毫无指望。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只有耶利米能写耶利米哀歌，只有耶利米能够主借着他的话，然后能把见证带回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何等容易起来责备别人。当我们看见教会光亮的时候，我们说某一部分人要负责任，某一个弟兄要负责任的，我们有没有说就是我们这个人要负责任的？你我只想到某某个有名弟兄里面的肉体，结果把教会变得四分五裂。你我有没有一天想到说，今天教会所以四分五裂，就是因为我里面的肉体？如果我里面的肉体被十字架对付了，如果我真的在主面前受主的雕刻，那么今天有没有这个情形呢？今天这个情形我要负责任。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要把我们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耶利米哀歌是在这种光景底下给我们的，所以这里说我们不至消灭。那感谢主，这句话其实不只是我们普通所想的，我们不知消灭。我们要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那个时候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烧了，这个火光熊熊的时候，这个耶利米也就像遗传的传说所说，他躲在那个也躲在这个哥哥他山下那个坑里面，这个穴里面看这些光景的时候，那他里面的感觉就是没有希望，因为你看火已经烧起来了，那些百姓们已经被掳走了，剩下的都是老弱残废的。那在这种情形底下，根据常识判断，他们这些人不光逼迫神，也是逼迫他的。那么在人来看呢，是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因为现在这一次去了以后就是没有了。但是感谢神，他里面忽然有了指望。因为什么？因为根据神永远不改变的慈爱和他丰盛的怜悯，那个慈爱海誓山盟的爱，永远的爱和神丰盛的怜悯 因着他有恩典有真理的缘故。那弟兄姊妹，他知道说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不是他们根据他们的光景，这个结论就是我们不至于消灭。那我们不至于消灭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说神还留下，因着他怜悯的缘故，神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神还留下一些的人，就是所谓的劫后余生。在整个的浩劫之后，神许可有一些人逃下，这些人叫做剩下的人。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所有读圣经都明白说我们不至于消灭，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神还留下一些人，让我们经过浩劫，结果还没有被吞灭，还有一些剩下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尼希米，读到耶利米埃，读到耶利米埃各亚，或者读到这个尼希米，或者读到以斯拉记的时候，那里好几次圣经讲到说剩下的人，或者说逃脱的人。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按照神的公义来说，的的确确神的儿女们顶撞他的时候，应该是神的公义会没有留下一个人，神可以不留下一个人。但如果你看见在这么大的一个浩劫底下，还有一般人没有灭亡，还有一般人剩下，还有一般人能够逃过这个浩劫，那这一般人如果还活着的话，那这一般人要做什么见证呢？就是我们是不配活着的，根据神的见证，根据神的公义，我们活着因为主怜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神没有把整个的见证扼杀尽尽，没有，神还留下一些残余的人，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那这些的残余的人在英文里面就声称作犹太的余民，就是剩下的民，不是余制的余，就是剩余的余，就是余民。那么这些渔民里面有一个叫做彼得，有一个叫约翰，那这些人通通是犹太的渔民，这些通通他们剩下的，就这大体来讲已经被分散了，就这大体来讲是没有指望了。但是现在整个神的见证如果还有的话，乃是被挂在一般残余的人手里面。那谁是残余的人呢？就是这些还剩下的，神因着神怜悯的缘故，有一些人居然没有灭亡。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这里的我们，我们不是消灭，一面来讲是指着整个以色列民说的，因为什么？因为有一般残余的人神还留着，所以整个就有希望。如果杀的片甲不留，没有留下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后代就没有，像哈曼那，如果那次成功的了，没有留下一个的话，那整个神的见证就摧毁，主耶稣根本就不可能来。但是感谢主，主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那为什么？因为主有怜悯。那不止这样，因为神的旨意永远不能废去。我们如果真的消灭了，现在弟兄姊妹，弥赛亚怎么办？如果耶利米和那些人完全消灭了，那弥赛亚怎么办？弥赛亚有一天要降生在伯利恒，弥赛亚有一天要忽然进到圣殿里面，所以证明说这个殿一定要重新盖起来的。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不能说到了这个巴比伦他们就不回来，他们可以不回来，他们可以发达做生意人，他们可以发达下去。但是现在问题，弥赛亚怎么办？有没有人起来重建圣殿，然后让弥赛亚能进到圣殿，而且能够重建伯利恒城，到了有一天主耶稣能够降生在那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虽然你我会失败，神不会失败。所以你我千万不要因为根据我们所以为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断定说没有指望，我们千万不要散布失败主义，我们千万不要根据圣经我们就讲一些妥协的话，不能，我们不能这样说。只要今天我们知道主要第二次回来，只要我们知道主回来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荣耀的教会来迎接他，心腹一定装饰整齐，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散布失败主义，我们就不能相信主耶稣最后为我们祷告说他们要我们合一，就像父和子合一样， 而这个合一是人你我看得见的，因为世界上的眼光不清楚，但是世界上人他们看见我们合而为一，结果他们就能信耶稣基督是神，是差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所以那个合一一定是看得见的。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散布失败？我们不能。原因在哪里？原因我们要问说，神还有没有怜悯？如果神还有怜悯，如果神还有慈爱，如果神是守约的神，并不是因为我们荒凉了失败了神就放弃我们。如果神没有放手的话，如果神还顾念他的儿子有一天要回来，而且要得到荣耀的教会的话，那么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要像耶利米所看见的一样，我们不至消灭。而这个我们不是指着我们中间的我们，不是指着一个背景的我们，这个我们乃是指着整个神的儿女，说整个神的教会来说的，不知晓明神要做的一定要做到。虽然在教会历史曾经有一次我们看见荣耀飞了天飞的情形，那么是不是荒凉了变成老底家就远远老底家了？不是，老底家是要到主回来，飞了天飞还是要到主回来。那这证明什么呢？这就证明说神的的确确还留下一些人，那些人是逃脱的人，那些人现在是劫后的余生。弟兄姊妹，这些人为什么能够活着？这些人他们每天的日子怎么过的？所以下面说，每早晨这些，这都是新鲜，这个中文这字是在原文就是他们都是新鲜的，这个他们就指着怜悯和慈爱来说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一个逃脱的人能够过日子，是因为他每天早晨，意思就是说每分钟每时刻他是靠着主的怜悯活，他都记得如果不是主的怜悯，老早我们就消灭了。但是感谢主，主有丰盛的怜悯和他的慈爱。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诗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有一串的诗篇呢，叫做可拉后裔的诗。我们如果有机会好好来读可拉后裔的诗的话，我相信那一串的诗篇呢，给我们一篇非常完整的信息。因为那几篇的诗篇呢，都是可拉的后裔在那里写的。可拉的后裔原则说来就是可拉的儿子们，就是可拉的后裔 Sons of Korah， 就是可拉的后裔，可拉的儿子们。那么我们知道谁是可拉，你我都知道说在摩西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背叛，那个背叛呢，结果神就叫地裂开，就叫可拉党的人怎么样，通通被吞到地里面去。但是你如果读那一段圣经的话，这里告诉我们说只是可拉党的儿子没有通通灭亡。这节圣经是你我最不懂得的，但是不要忘记那节圣经这里所说的，我们不至于消灭。按照神的公义来说，所有可拉党的通通要下到那个要开口，通通要下去，没有一个可以留下。但是你读来读去，你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有一班人，圣经说神没有把这些可拉党人通通灭掉，没有的，神还留着一班人。哦，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殿中赞美神的人，因为只有这些人懂得赞美。他们知道说，我们本来应该像我们父亲和祖父一样，应该完全被吞灭了，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和慈爱，我们仍旧活着。弟兄姊妹，如果你我想到可拉还有后裔的话，你就看见神的怜悯和神的慈爱。想到我们不至消灭，这节圣经一定要想起可拉的后裔们。但是感谢主，这些人你没有想到神借着他们能把感谢和赞美归给主。另一面，因着他们有一些惨痛的经验，他们是认识十字架的人，所以等到他们写可拉党后裔的诗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再去读它，很难得有一串的诗篇像可拉后裔的诗一样，那样摸着我们的深处，那样的把十字架的一幅图画画在我们的面前。在前不久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弟兄运动里面，弟兄运动已经差不多150年了， 而在这个150年里面呢，等到你弟兄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说弟兄运动里面最大的一个主流就是所谓 Taylor Party， 就是跟随 Taylor 的这一班人。就是老 Taylor 在1933年左右的时候就请了尼迪翁去，他们希望尼迪翁能去参观所有的，去参观这个他们这个整个的运动。那么他们有一个计划呢，他们从澳洲从别的地方派人来，就希望说能够把福音书房把它接收下来，然后呢希望说整个主在上海在中国所做的能够纳入到那个运动里面。所以那次呢他们特地是请了尼弟兄到处去到处走一走。所以就是那一次我们记得吗，尼弟兄到了这个什么，到了纽约的时候根本事先他们也没有通知啊，他们就是忽然一个晚上一下子来了8000人，他们根本没有广告，就是一个电话一个通知，两个通知上一下就来了好多人。那么他也就问这个弟兄会的弟兄们，说是如果你们的聚会啊我要走一圈的话大概要花多少时间。那个弟兄告诉他说，你要花20年你才能把所有的聚会地方通通走过。所以我们看见了主实在是祝福费了铁费，的的确确有一班神的儿女们当初实在是走在神的心意中。所以虽然你我不认识他们，但是他们的力量是你我看不见的，因为圣经明明说你略有一点力量，那么主所给他们那个敞开的门是人开了没有人能关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的的确确在150年前主在英国借着一班神的儿女的的确确带下一个很大的祝福。所以有的读圣经的人他们就认为说圣经里面讲到菲勒铁菲的时候是很能够用在他们的身上，那一点都不错。这个不只是他们中间的人，连这个斯伯真弟兄都提起他们中间一个弟兄说，这个弟兄的头脑像宇宙那么大。所以让我们记得啊，在而且我们的有一个弟兄是格怀德弟兄，这个弟兄啊根本就不是弟兄运动里面，他认为说那个运动是教会历史的一个空前的运动。这个潘汤弟兄也说他这个运动呢比当初这个改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的运动还要大，因为是圣灵做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曾经有一次你看见神，不一定是这一次了，起码好几次，起码是其中的一次能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菲勒铁菲那个光景，就是那样的光景。但是很可惜没有20年以后，那最早没有20年他们就已经开始分了，就开始分裂了。他们是最讲求合一的，结果分裂比别人更厉害。一个极端是越来越统一，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只要你我不合适，那么今天呢你在这个路聚会我就把另外一个地方薄饼。所以呢你知道在一个地方还有好几个主的桌子，他们人虽然少但是却有许多饼，并不是像圣经里面说我们人虽然多却是一个饼。所以弟兄姊妹到了一个地步啊，你知道有很多人批评这一班弟兄们说这一班弟兄是全世界最会剥饼的人，但是他们也是全世界最会剥心的人，不只把饼剥开了也把人的心剥开了。为什么？因着这个缘故神的儿女就四分五裂。那么到了前不久，我们说这个话大概就是前不久，就是前面没有多久的时候，在整个这个运动里面有一个最大最大的分裂，那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分裂。那这一次的分裂完了以后，我看到他们出的一份的东西，那这份东西里面有一个我是非我们不去管它，但弟兄姊妹有一句话非常印在我们的深处，那里面有一个弟兄怎么说呢，他说我们都像克拉的后裔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跟着这样就去了，但主还留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当说那个话的弟兄，我能够明白那是在这个运动里面一个非常大的分裂之后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要隔岸观火好像看热闹一样，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看今天神儿女中间的情形，今天神儿女中间四分五裂的情形，就像炸弹的碎片一样。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说如果今天我们还活着， 我们要怎么说呢？当你看见这些一片一片的碎片的时候，我们只好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耶利米能说我们不知消灭，意思就是说是还留下一些逃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是不是那些剩余的民呢？还是我们说算了吧，我们就留在巴比伦了？弟兄姊妹，我要记得，我们讲这个话要很小心。有一度有一班的弟兄姊妹是拿巴比伦来批评那些所有和他不一样的弟兄姊妹啊，弟兄姊妹，这是个非常大的错误。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耶路撒冷，别人是巴比伦。所有说我们是耶路撒冷，他已经是不像了。让我们记得，不错，在教会历史上讲到巴比伦的时候，有的人很自然地把它用在罗马的身上，这个我们知道的，因为的的确确巴比伦有一种光景。但是自从严格说来，那个乃是神的儿女四分以五裂以后，那个巴比伦一般的情形来说，那个一般的情形就是巴比伦这个字是指的混乱来说，所以就一般来讲神的儿女混乱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这个来指定说这是某一个人，这是某一个团，他们在巴比伦，我们不在巴比伦。你我如果用这样的话，就证明我们这个人就是个混乱的人，我们这个人就是乱了神见证的人。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巴比伦，留在巴比伦的神的百姓和留在耶路撒冷神的百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对立过的。你们去读历史，就是在以斯拉或者在尼西米那个时候，虽然他们靠着主的恩典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是对的，没有错。但是现在我们要问说，是不是因为这些回来的人就认为说，你们这些留在巴比伦的都是不顺从神旨意，或者我们根本不来往的，或者你们就不是神的百姓，能不能这样说？不能的。所以我们看在教会历史上，从来这里在就真的是在耶路撒冷，或者还留在巴比伦，或者被分散的，他们从来没有对立的情形，他们反而是一条心，他们反而是一个人，就像今天一样，等到耶路撒冷一有事情了，所有留在纽约的人，他们的钱，人不能回去，他们的钱都回去了。他们没有说这些人，他们从来在耶路撒冷没有说这些人，你看看他们没有顺服神的旨意，他们仍旧在纽约做他们的大亨，没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在历史上如此的话，那今天就是你以为说你在耶路撒冷，别人都在巴比伦的话，有一件事不要弄错了，他们虽然在巴比伦仍旧是神的百姓，如果像你所说的，那何况从来在巴比伦神的儿女跟在耶路撒冷神的儿女根本是一般神的儿女，没有对立的情形。所有的对立就给我们证明说，这些弟兄姊妹已经也到了混乱的光景里面去。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要紧，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没有拯救的话，如果主稍微怜悯一点，我们会利用神的怜悯来装饰我们自己，我们以为说我们剩余的人是特别的人，是特别尊高的人，神特别分别为圣的，别人都不行，他们都在耶路撒冷。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大错，而且特错。这里所讲的剩余的民，严格说来，乃是指着以斯拉当初还在巴比伦，还在或者尼西米还在巴比伦那一般人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所罗巴伯就和在那些在耶路巴比伦那些人对立的话，你想想看，以斯拉能不能回来？你想想耶利米能不能回来？所有神儿女中间的对立都是肉体产生的。我们今天不敢讲得胜者，不敢讲愚民，为什么？我们一讲剩下的民，我们就觉得了不起了。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乃是那些所有蒙主恩典怜悯，不敢以什么来自居的人，他们愿意照做神的旨意，跟随主。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耶利米这里所看见的。那么现在这些人怎么产生呢？这是耶利米哥埃格要产生。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我们是有指望，我们不是绝望的一般人。那这一点，我想我们是非这点非常要紧。然后下面说，你的信实是极其广大，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失败，神永远不会失败。然后他下面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分。我们已经说过了，这就特别是叫我们想起主对亚伦的话，你们没有产业的， 只有主是我们的产业，特别是你飘，我们不要，特别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哈，这个耶利米也是从祭司城里出来的，所以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有个特别的感觉，如果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被剥落到巴比伦，他们有份的，因为现在不是在迦南地，所以他们耕耘，他们耕种，他们能够得到产业。但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是我的份的意思就是说，主仍旧让我做一个利未人，所以虽然我今天在巴比伦也好，在外地也好，我可以得到我的产业，但是为着主的缘故，我还得要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他能说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那么这个可以说到了24节就到了整个问题的高峰。那到了高峰以后呢，耶利米现在从25节开始一直到39节，这等于是插进去的一段。当他把神的儿女带到一个情，神的百姓带到一个情，让我们看见旭日东升的时候，看见太阳起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耶利米是一步一步的要帮助我们，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不再用我们或者我，多半用他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耶利米要帮助我们有一个反省，帮助我们对整个神的带领有一个领会，回忆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以这个就可以说明是25节一直到39节的情形。那么这一段的结构啊非常的特别，我稍微提醒一下，就是25、26、27这三节，这个不只是用同一个字母开始的，我们说过这个应该是用第9个字母开始的，不只用同一个字母，而且呢是用同一个字开始的，那这个是非常特别。25、26、27是如此，28、29、30也是如此，不只是一个字，不只是一个字母，乃是一个字，或者说相同的字，或者说相当的字，或者说一类的字，虽然不是一定一个字，但这个是原文的这个结构。31到33也是如此，34到36也是如此，到37才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等到圣灵讲到前面，讲到那个盼望的高潮的时候，那么现在呢，圣灵接着一进一步的就要用这个4段很不同很特殊的结构，因为这里不光是以一个同一个字母开始，几乎以同一个字来开始，那圣灵是用这样的让我们来提醒我们，圣灵在这里要给我们哪一些的教导。那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25、26跟27，就25、26、27在中文呢我们看不出来，这三节啊都是用一个字开始的，这个字是什么字呢？这个字是好，这个字开始，好这个字开始，这个中文这个25节完全看不出来啊，完全看不出来。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那这个呢是这节圣经在原文的第一句话是好的意思，第一个字。那么第二个字呢，这里有了，就是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这里有个好，但是在原文是第一个字。人在幼年复额，这原是好的，这也是第一个字。但是在原文的这个25节呢，第一个字就是主是好的，然后呢这等候原是好的，然后下面这复额原是好的。请我们记得啊，在这里有三样东西是好，好到一个地步，圣灵要把好这个字先放在第一个字，不是放在最后一个字，意思就是提醒我们说，如果你我今天被带到这个恩典的高峰，如果我们今天是有指望的一般人，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主在我们身上要怎么做。不错，一面来讲主的慈爱和丰富，主的慈爱和怜悯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还有剩下逃脱的人。那么现在这个剩下逃脱的人应该怎么办？神在他身上有什么工作呢？那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神乃是把最好的来对待他们。那神怎么最好的对待他们？第一，主是好的，或者如果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圣经说主是良善的， 主是好的。第二呢，就是告诉我们等候和静默是好的。第三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富额是好的。为了这个缘故，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一个逃脱的人还剩余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乃是神把这三个好赐给他们，那借着这三个好，然后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那这就是整个神恢复工作的一部分。所以让我们记得，当到这里转弯的时候，这里很明显提起三个好。那么第一个，主是怎么好呢？主是好的，是特别是向着那些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对这些人主是好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我能等候主，一心寻求我们的主，像着这样的人主是好的。这样的人就是那些逃脱的人，这样的人就是残余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克拉的后裔。这是第一点，对于这样的人，他们知道说主没有错，主是好的。弟兄姊妹，如果主把南风给我们，我们很容易说主是好的。如果主让我们停留在以琳，我们能说主是好的。但如果主让我们经过马拉苦水，给我们阴沉和苦淡的困苦和窘迫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说主是好的？但这里很明显，耶利米给我们看见，对于等候耶和华一心寻求他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等候才可以，因为神为着以色列人定了70年，70年以后他们是要回来的。弟兄姊妹，对于这些人来说，主是好的，在他们的感觉里面主没有错。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认识，我们一定要认识主是好的。不光是认识，说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那个益处就是得好处。第一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好处不在主之外，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使人仰望他，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仰望等候，而且是静默等候，这告诉我们，我们不止等候，而且我们没有怨言，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是一个充满盼望的人。那圣经说这原是好的，像那在原文是先说好的是什么样的人是好的人呢？乃是这些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救恩的人。这就像谁的父亲一样，就像约拿的父亲一样，那他能够在那样的环境里面能对神说阿门，所以他给他的儿子取名叫鸽子，就是约拿的意思。在这个情形底下，弟兄姊妹，让我们的话越少越好。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喜欢有许多的话，但是这个时候如果非不得已是主要我们说的，我们说，否则的话我们的话是越少越好。因为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些逃脱的人、剩余的人，他们乃是仰望耶和华，而且是静默等候他救恩。那这里不光是静默等候，而且等候他的救恩，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等候神把拯救再次带回到神的儿女中。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说，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我们乃是等主的救恩。而这个救恩不是指着我们个人来说，个人当然没有问题，这里乃是指着神在救恩里面当初所应许的、所要成就的，或者说所有的丰富，今天要重新的出现在神的儿女中间。那这个就是等候，那这个等候是好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神用这些好来鼓励我们。然后第三节，人在幼年富额，这原是好的。所以有人根据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写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应该还是幼年，但是又有人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幼年不一定指着身体肉身的年龄来说的，这里特别指着生命的活力，因着主在他身上，还因着主的怜悯，还给他属灵生命的活力。那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在主面前记得一件事，主给他那样大的生命活力是要叫他来负轭的。那我们已经说过，在与主同轭，特别在约拿书已经知道与主同轭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额乃是我们主的额，这个额不是我们的额。凭着我们自己，我们很容易照着我们的意思行，但是这里有一个额，是把我们和主绑在一起的。我们要失去我们的自己，当我们看一看我们的主，我们就不能够不顺服主，我们就不能够不跟随他。所以这个很明显，这个额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说的。十字架把我们和神和主绑在一起，叫我们失去自由，而且叫我们以他来做我们的榜样。当我们看一看他，我们就没有怨言了。弟兄姊妹，你我有没有这样的见证啊？有的弟兄们告诉我们，当他经过很大痛苦的时候，特别听说吴刚弟兄就做过这样的见证，当他最大最大痛苦的时候，他想起主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做的，结果他的痛苦就减少了。有很多得过癌症的弟兄姊妹做见证说，那个苦是没有办法经过的，但是每次想到主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他就减轻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主是把我们和主绑在一个额上面。如果我们的主是经过十字架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一看他顺服到死那个光景，在十字架上镇定的那个极光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说我们差得太远了。所以这里说负额是好的啊，这个可以说是耶利米对于这些逃脱的人的一些的劝勉。第一，我们要看见主是好的；第二，我们要看见我们需要静默等候主的救恩，等那70年。肉体是最不能等的，因为70年就是告诉我们，把我们从黑发一直带到白发，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把我们带到我们天然生命的尽头。但是这样的等是好的。你知道有一些先知们出来搅乱声音说，2年之内我们就可以回去了，因为这个非常迎合人心理的，人都等不及的。但是那个不是好的。耶利米告诉他们，这个先知是假先知，如果是主的旨意的话，总要等70年。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告奋勇说，让我们起来，让我们起来做主恢复的工作。弟兄姊妹，这样的人还没有等到主所说的时候，需要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一点是好的。还有不要忘记的，这些剩余的人都是有十字架的记号在他们身上的，现在主怜悯他们，把他们和主放在一个额的上面。但是主说，我的额是轻省的，而这个额是叫我们的魂得着安息的，而叫我们越过越能够像他。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圣经就借着这个来勉励我们是好的。然后下面第28、29、30都是讲的他，这个他是谁呢？这个他就是凡是响应这个好，这些残余的人愿意这样照着耶利米的劝告这样来往前的这些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他。那么第一个他什么呢？所以我们说都是三个他，都是不光是一个字母，而且是一个字开始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给我们看见我们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应该默默无声。这个不只指着个人说，也指着团体来说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功课是个人的功课，我们很少想起这个功课也是团体的功课。今天神需要找着一般人，他们是独坐无言的，而且他们要知道说，这些是耶和华加在他们身上。虽然他们也像但以理一样，也像那些以西结一样，他们是无辜，他们是青年才俊，这些罪这些账都是老年人做，都是前一辈的人做的，但他们说我们得罪主了。他们知道说这个额是主加在他身上，所以他当独坐无言。这个当的意思就是他应该独坐无言，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不再挣扎，不再奋斗，不要在那里辩白表白自己，让别人怎么样把我们描黑了不要紧，把个人团体描黑都不要紧，要记得这是耶和华加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我们应当独坐无言。意思就是说，不要到处去赢得人的同情，说一些话或者改变我们的辞令来赢得别人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会做这种情形， 我们为着要接受欢迎的缘，我们为着要得别人同情，为着要那个喜鹊这个这个要表白的缘故，又要表明说这个我们和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完全是弟兄们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弟兄姊妹，如果主呼召我们的话，你看见那三个好，你看见主是好的，如果你看见等候主的救恩是好，你看见这个父儿是好的，那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应当禁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这口贴尘埃的意思就是，一面呢，口贴尘埃这里是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俯伏的意思，这个也就是谦卑的意思。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是完全俯伏在地的，而且是口贴尘埃，叫我们话都讲不上来，那个话乃是埋怨的话，或者是表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是一个谦卑的人。因为我们要知道的，当我们经过这个大难以后，当我们经过这么大的浩劫以后，我们现在要承认我们是我们应该承认我们是一无所有的。只有在一般谦卑的人身上，神能够借着他们重新在废墟里面把耶路撒冷城重建起来，让过去的过去，让所有的失败都过去，让我们口贴尘埃。口贴尘埃不光是头贴尘埃，乃是告诉我们说，因着这样谦卑的缘故，我们宁可被踩在脚底下，而且我们宁可没有一句表白的话，这是我们应当做的。然后下面第三十节，他当犹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弟兄姊妹，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叫我们想起主在地上所给我们说的，如果有人打你这个脸，你要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因着神的怜悯，要再次把我们带到山上的教训去，让我们看见神的标准没有改变。特别是在今天这样教会荒凉的情形的时候，教会应该让人看见有第二张脸，应该让人看见有第二里路，应该让人看见说有另外一件衣服，这个乃是这里的意思。所以这是十字架要把我们带到超越的地步，这里不是消极，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积极的。